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4号，公元2015年4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关注西藏议题；西藏下河县牧民抗议当局强占藏人草场；印度流亡藏人团体纪念世界地球日；新闻审查十大最严国家，中共上榜；环境专家呼吁新德里当局正视中共引水建坝动作。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于昨天4月21号举办了一场介绍西藏历史与当前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听证会。该委员会邀请了前藏人行政中央官员丹增哲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等，向与会各界介绍了西藏的历史与当前人权状况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公布了自己在会上的发言内容，指出自己主要介绍了西藏的自焚浪潮，强调藏人们在反抗不公时一直坚守非暴力原则。自2009年至今发生的138起自焚事件中，自焚者们呼喊出了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诉求，但没有任何人在自焚过程中伤害他人或者损坏他人的财产。自焚藏人中有约20名生还者的命运至今仍不被外界所知，更有100余名自焚者的亲友被中共连带处罚，遭拘留、判刑或被失踪。马提奥梅卡奇还在听证会上指出，藏人们不论在宗教、语言或者文化方面表达任何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就会被扣上罪名。尽管如此，在达赖喇嘛的教导下，大家仍然坚持非暴力抗争，这需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支持与鼓励。针对中共在日前发表的白皮书中再次污蔑达赖喇嘛策划煽动了自焚，马提奥梅卡奇评论说，尊者早已就这一无端指责建议中共允许独立调查机构进入西藏，找出自焚真相。所以如果中共对自己所做的指控有自信的话，就不必畏惧向独立调查机构开放西藏。马提奥梅卡奇也指中共官员所称的达赖喇嘛转世权在于中央这种谬论只能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但是中共当局的这种行为不仅仅侵犯了宗教自由，而且将加剧西藏的不稳定，因此呼吁美国国会公开谴责中共干预宗教事务的行为。在关注了中共通过经济贸易来作为筹码向外国政府施压以阻止各界对声援西藏运动的情况后，马提奥梅卡奇提出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美国国会与政府发出的几点呼吁。呼吁包括希望国会支持并通过入藏对等法案，就设立驻拉萨领事馆的议题继续进行施压，美国外交部应该继续推动藏中对话的重启，并带领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就西藏议题制定共同的政策，支持并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美国政府在同中国官员会面时应该就堪布噶尔次与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藏人政治犯情况给予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下河县甘家乡藏人牧民的草场被当局强占用来建造高速公路， 引发了当地藏人的抗议。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日前中共当局在未获得地方民众的同意下，就抢占西藏安多夏河县甘加乡藏人牧民的草场，据信将用来修建高速公路，引发了当地藏人的不满。权益受损的甘加乡仁青村藏人牧民从本月十号起展开抗议，要求当局如果执意要在强占的草场上修建高速公路，就必须向村民给予补偿金，同时保障当地689户藏人牧民的生计。抗议活动进行至今，当局不但未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还对多位年长的牧民进行了问话恐吓。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应北达兰萨拉的藏人团体以征集签名、清洁环境与图片展览等多种方式纪念了世界地球日。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流亡藏人团体与援藏组织在印北达兰萨拉开展了一系列纪念及普及环保认知的活动。达兰萨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在大成经院附近举办了图片展览活动，向印度与外国游客介绍了西藏自然生态环境遭中共破坏的情况，同时在一份抗议中共污染西藏生态的呼吁信上正记签名。与此同时，达兰萨拉地方主管办公室与西藏妇女会以及当地的印度援藏团体也以清洁环境的方式进行了纪念。达兰萨拉地方主管向本台表示，这次同各大非官方机构合作，在地球日清洁打扫达兰萨拉的主要街道，获得了当地藏印民众的支持与参与。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保护记者委员会近日发表报告，列出全球十大新闻审查最严厉国家的名单，中国排名第八。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于昨天4月21号发布最新报告，公布了全球新闻审查最严厉的十个国家的名单。中国与厄立特利亚、北朝鲜、伊朗等独裁专制政权均榜上有名。报告指出，上述国家均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大肆监禁记者，其中中共是全球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当局通过网络监控屏蔽含有批评政府内容的网站，并以拒绝核发签证等方式来惩罚那些报道中国真实状况的外媒机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环境专家向新德里政府发出警告，呼吁当局要谨慎对待中共在亚洲各大河流上游大肆引水建坝的动作对印度民众可能带来的威胁，并提议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应对。印度快报昨天21号刊登了由印度环境学者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曾为印度国家灌溉排水委员会成员的作者分析了中共于去年底正式展开的南水北调工程，指出中国民间水利专家郭开曾于数年前主张在喜马拉雅山炸出缺口引入印度的暖湿气流，进而满足中国的水源需求。郭开还提出将西藏雅鲁藏布江的水输入黄河，解决中国的干旱问题。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工业上的发展、 农业上产生的需求以及河流的污染情况等因素，使得当局开始窥视西藏的丰富水资源，计划以此来解决中国的水危机。南水北调工程就是源自郭开等人当初的冲动想法。目前中共正在准备南水北调工程中，在雅鲁藏布江下游修建大坝，在喜马拉雅修建隧道、引水发电的计划。而且当局日前开通了西藏墨脱县至波密县全长约117公里的高速公路，在当地还修建了机场。作者认为，这些都是中共当局为南水北调工程所需的物资运输进行的准备。文章指出，虽然中共宣称他们的引水及建坝工程不会对河流下游的印度造成任何影响，但是作者认为，印度不该因为中方的几句承诺就高枕无忧，印度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核安全与其他权益。有不少专家提议修建横跨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坝，以进一步减少中共当局的引水工程对印度所造成的影响，但作者批评新德里当局对这些提议反应迟缓。他呼吁印度应该以备战的态度立即完成这一项目，以应对中共在雅鲁藏布江的引水计划可能造成的任何状况。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中国作家杨宗理撰写的文章《汲取17条协议历史教训》。
文化上本来应是学习至始中心的西藏传统寺院，如今多半沦为盈利的观光景点，传统西藏语言更因为强势汉文化的融合而被边缘化，藏人被迫接受汉文教育，西藏族群认同、宗教与文化根基都在快速瓦解中。经济上，藏人无法在主流汉文化社会公平就业，传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也在中国政府强迫定居的政策下，迫使藏人社会整体经济与就业趋于恶化。我们看到西藏从1950年持续到现在，西藏朋友们前仆后继，不断有人为了富国独立、自由、文化、人权等理念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场域努力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然而超过一甲子的等待，一个和平的西藏却还是如此遥远。这半世纪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民主获得改善，甚至人民起义成功。我们看见冷战结束，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瓦解，也看到茉莉花革命，人民力量的兴起。而去年的台湾与香港公民社会分别在3月与9月发生的占领运动也受到世界高度瞩目。只是回到西藏议题上，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公民、非政府组织乃至政治人物与政府仍不断为西藏的自由与人权发声，呼吁中国改善对西藏的人权状况，但这样的声音还是远远不够。我们看见西藏人民依旧得不到应有的尊严。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杨宗理撰写的文章《汲取17条协议历史教训》，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